就是主里的弟兄姐妹，主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基督徒的见证。在刚才读的经文之前的第十一章中，作者提到很多有信心、与信心有关的人物，他们是为着应许凭着信心而活的人。当然我们最熟悉的人就是亚伯拉罕和摩西，他们毫无犹豫行走在信心的路上，过忍耐、忠诚和虔诚的生活。对他们一生的评价，圣经这么说，这些人都是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则是从远处观望且欢喜接受。这就是信心伟人所走的路。我们行走了，他们行走了一生没有看到神的应许，我们却可以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什么是盼望和盼望所带来的信心。所以在第十二章一开始，刚才黎慧姐妹为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说，他们的见证如云彩般围绕着我们，给我们做了信心的榜样。见证就是基督徒的信心之路，是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过程中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改变。我们被他的管教，我们蒙他的祝福，所经历的这一切就是基督徒的见证。今天我们就来谈论这样的一个话题。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是你亲自来到世上，承担了我们的罪，为我们舍己，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今天我们这些被你蒙恩成为基督徒的一群人，我们理应在世上活出你的爱和舍己的见证。但事实是由于我们的软弱，时常想活而又活不出来。在此求主你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用你自己的话和使徒的见证再次激励我们，使我们能依靠圣灵的大能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看门徒的见证。被称为基督徒的见证是从新约开始，是门徒把他们的真实的经历用可传记录和书信的方式保存下来，经过后人的整理和编辑，成为我们今天手中的新约圣经。我们可以从门徒的见证中看到，耶稣带着极其忧伤难过的心在克西马医院的祷告。我们也看到出卖耶稣的犹大和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而且在耶稣被抓前，几个门徒还在为将来谁能坐在耶稣的左右在闹矛盾。当耶稣被抓了，除了三次否认主的彼得远远跟着，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还有一位门徒跟在后面，其他的人为了活命都逃走了。这些看起来不太光彩的事情都被记录在门徒的见证当中。他们是一群跟了三年多的耶稣的门徒，经历过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竟然在面对危难的时候，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就看到门徒见证的他们真实，他们没有添加任何的修饰和特意的美化，而是把真实呈现在我们世人的面前。正因为圣经的真实，反而成为我当时初信主时候的困扰。我困扰的原因，第一，因为我无法理解门徒的软弱。我的理由很简单，他们跟主同吃同住三年多，见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为什么还是这样的表现？其二，圣经为什么要这么记载？耶稣的软弱犹豫，被门徒的出卖，门徒最后都弃他而去，这样的悲惨凄凉的光景，如何叫我们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我们如何去向别人传福音？这不是对我们传福音是一个很大的难处吗？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在各方面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受过试探，但他没有犯罪。这段经文记录在希伯来书里面，我当初确实还不了解。而当自己有了多的经历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比这些门徒还更糟糕。无论是出卖、否认、离弃耶稣，我哪一样没干过？不管是在外在的行动，还是我内心的意念，我不知道出卖了耶稣多少次，离弃了耶稣多少次，否认了耶稣多少次。而彼得他仅有三次，而且是在同一天里面的发生了三次。我跟他有比吗？我跟他可以比吗？没法比。门徒的改变是见证了复活的主以后，生命才被完全翻转过来。他们为了福音义无反顾，这是殉道。再看看自己，我难道没有遇见复活的主吗？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为什么我生命的翻转就这么困难呢？常常还感到有心无力，就连自己那个急躁的脾气都很难克服。门徒的软弱和背叛是真实体现了人的肉体的光景，所以我们才可以从门徒的身上找到我们自己的影子。他们是我们的镜子，在他们的软弱上看到了真实的自己。门徒生命的翻转同样也成为了我们今天的榜样。所以任何想要美化圣经的想法都显得那么的无知，我曾经就是这样的想的。因此我们从门徒的身上看到见证是生命的自然流露，而不是刻意的美化表现。他们的服事也不是为了表现自己证明自己，而是见证福音。一切为自己的缘故所做的服事都不是真实的见证。门徒的见证是在诉说神的工作，他们一切的见证都是为了荣耀神。而改变后的门徒，他们在面对攻击逼迫的环境中仍为主做见证，把自己的得失和生死置度外，不引福音为耻，高举钉十字架的耶稣无论在得时不得时，总是竭尽全力把福音的好消息传出去。为此他们遭受排斥、逼迫、鞭打乃至殉道，活出了基督徒的见证。联想到我们这次在美国发生的枪劫事件，在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主的门徒在危难中选择站出来。当枪声响起，这种场面人的通常反应是择路而逃，但是就有人选择逆流而上，他们用自己的肉身去抵挡子弹，保护弱者。在死城的面前，他们选择为基督做光。在慌乱的人群当中，他们用行动来见证主。我想他的行动绝非一时冲动，从他的呼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来吧基督徒，活出你们的信仰。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他对着一些惊慌失措的人他高声呼喊说来吧基督徒，活出你们的信仰。他面对死亡临危不惧，证明复活的基督就在他的里面。蓄意的枪劫案虽然无人性，弟兄却能在黑暗中把神的爱和舍己的生命见证把它活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讲基督徒的见证，是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送给对方，用自己的生命去守护。正如基督为我们舍命，门徒为福音舍命一样，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要赏赐生命，凡为我赏赐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我们今天即便失去的是肉体的生命，得着的却是属天的生命。所以我们不仅从圣经中看到真理和基督徒信仰的价值观，同时我们也看到当今世界的败坏、贪婪、自私、骄傲与我们的信仰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我们不是活在真空当中，也不是生活在一个远离世人的孤岛上， 我们乃是生活在污染的世俗中，如何不受世界的污染，活出基督徒的见证，是我们要面对的挑战。当然最大的挑战不是这个世界，而是我们自己。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就该卸下各样重担和紧紧缠累我们的罪，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即便我们影响不了这个世界，也不能被世界所影响。最近在中国上映了一部大片叫《战狼二》，它的票房收入高得出奇，已经超过了60亿。这部影片是中国政府在海外，影片的背景资料是说中国政府在海外的撤侨以背景，讲述一个前中国特战队员在非洲某国以一些雇佣军为拯救忍者而展开的一场殊死战斗。主题就是突出这位英雄所向披靡，以他为首的几个人从一大批强悍而又结好武装的雇佣军手中救出人质。这种情况似乎虎口拔牙，没有人会相信这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夸张而又虚构的情节却能满足大多数人的期望。电影不在乎真实，电影则在乎它的票房收入，因为是艺术，所以用夸张的手法并不为过。但是艺术惯用的夸张和虚构的手法，现今充斥在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中，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制造了各种假冒伪劣的商品来谋取利益，只要谋利什么事都敢做，唯独缺乏的是真实和彼此间的信任。就我们基督徒而言，在当今的社会中还可以被人值得信任吗？这就关乎到我们的见证和见证所带来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见证的重要性。虽然我们都知道基督徒要有好的见证和行为，但是我们是否有意识到见证的重要性？因为基督徒的见证不仅关系到自己，也涉及到我们的家人、同事、朋友乃至社会以及整个基督的群体。成为基督徒的我们，举止言行不再是我个人的问题，也不再仅仅代表我自己，乃是整个基督群体的一份子。最近针对同性婚姻的讨论中听到这样的说法，一些人因为教会投了反对，所以他们反而要投支持。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想我们无非可以理解为他们对教会不认同、不接受，有成见、有偏见。这么多年来，教会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丑闻，尤其是极个别的神职人员性侵儿童的这些案例，给社会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而教会呢，又没有及时的去处理，甚至还有掩盖职业的嫌疑。这类事情不仅发生在澳洲，也发生在其他的西方国家。其实只有占很少比例的人做了这些事，而受影响的是整个教会、整个基督徒群体，并且要为此付出代价，甚至包括你和我。当某一天别人问起你们教会的这些事情，美国的这些布道家他们在经济上发生了问题，朝鲜这么大的教会他们的牧者他们为什么还要贪污钱等等，这些问题都有一天有人会问你和我。但他们问起来的这些事，他们所关心的不是我们教会的正面的见证，他们所关心的是教会的一些丑闻和八卦。当他们问我们这些时候，你想他们还会来教会吗？他们还有可能在信主吗？做这些事的人，他们是否想过自己行为的后果？难道他们仅仅代表自己吗？而且事情发生的时候，媒体不会说是某某人做的，还是说教会的某某人。基督教的名因此 蒙受了亏损，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耶稣对我们说，凡是这些信我的小子中的一个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全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对那些还不信主的人，我们能怪他们吗？如果你我不是基督徒，难道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吗？也许他们不明白，基督徒也是蒙恩的罪人，无论神父牧者都一样，都是需要不断悔改的人。澳洲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我相信在这些人中有基督徒的后代。对我们来讲，对他们来讲，理想和现实的教会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值得我们反思。教会的见证的现状到底怎么了？想想我们这座教会有100多年的历史，所走过来的路，当初我们这个教会是坐满的人，而且这个教会还有几个分会，现在我们的光景又如何？还有被人称为圣雄甘地，是印度民族运动和国大党领袖，他带领印度迈向独立，脱离印度殖民地的统治，脱离英国殖民地的统治。他的非暴力哲学思想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和那些争取和平变革的革命运动，国际运动。成功的印度独立运动也激发起其他殖民地人民为国家独立而奋斗，最终大英帝国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英联邦。他为此奋斗，曾经几次被捕。在他的自传中讲述了这样一段亲身的经历，是他早年在南非的时候，他曾经登门求教基督教，有好几个星期天去参加一个教会的礼拜。在他的自传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经历，他说，那些会众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的虔诚印象，他们并不是以虔诚的心灵来聚集，按他们的表现，则是一群属世的人到教会去找一点娱乐，并履行一种习惯而已。因此，他下结论说，在其基督教中没有什么是他可以，是他现在没有的。他的结论是在基督教中没有什么是他现在所没有的。就这样，他从教会消失了。我们虽然不好假设说甘地这位印度相当有影响力的人，他一旦成为基督教以后会对印度的基督教带来多大的影响，但是我们肯定可以说的是，他现在没有成为基督教，没有成为基督徒。所以圣雄甘地的经历多少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点点的惋惜。我们不去评论甘地的看法，但可以透过他的反应，对一个想要寻求真理的人来说，他看不到那群跟随真理的人有敬虔的表现，他怎么能相信这位真理的耶稣呢？因为他看不到那群跟随真理人的敬虔表现，他怎么能相信这位真理的耶稣呢？如果我们要对印度这位圣雄甘地有了解的话呢，就知道为什么别人会叫他圣雄甘地，因为别人称为他是圣人、英雄，既是英雄又是圣人。他自己对自己有相当严格的要求，他自认为自己做得非常好，所以用他的眼光去看我们基督徒，他觉得你们就是一群世俗的人，到教会去找点娱乐而已。同样，我们也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些的话语，他进天堂，我宁可下地狱，或类似这样的话。这样的事情通常会发生在一方信主的家庭当中。其实说这些话的人，他们不是说他们不喜欢天堂或不相信天堂，也许他们压根就没想过天堂是什么。反正他们立下心志，你下辈子要去的地方我不去，说明了什么？这辈子他活得很辛苦，不想再过下辈子了。如果我们身边的亲人连天堂都不敢去，他还有可能信主吗？我们的言行见证会影响到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所以当我们看到基督徒见证的重要性和它的影响力， 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生命有没有成长，有没有好的见证，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简单。所以我们自己的事情，好像我们常说的一人做事一人当，或者我们每天有读经祷告穿衣服饰，即便这样若是活不出生命的见证，这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当把握神给我们的有限时间，尽力活出美好的见证。第三，那我们来想一想如何为主做见证。教会都鼓励基督徒做见证，而为主做见证本来是件美事，也是主的命令。圣经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在一些我们听到的见证中，时常以个人的改变和得着为中心，而忽略了使我们改变得着的耶稣，容易使非信徒误解我们的福音。我们可能会听到这样类似的见证，我以前脾气不好，经常发火，信主后我就改了。以前夫妻关系不好，常吵架，信主后懂得沟通谦让，关系改善了。我以前身体不好，信主以后身体就好了。我以前睡眠不好，信主后不吃药我都睡得很香。弟兄姐妹，这类见证你熟悉吗？在这些见证中，通常讲的都是我信了以后有什么改变，我信了以后得到怎么祝福。如果我把信主后改为信法轮功后，你觉得会有差别吗？我来试一下。我以前脾气不好，经常发火，信了大法以后就好了很多。我以前关系不好，经常吵架，信了观音以后就懂得沟通，关系改善了。我以前身体不好，信了什么什么以后身体就好了。像这样的见证，对一个慕道朋友来说，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见证和法轮功的见证和其他一些宗教的见证有区别吗？不是都讲信了某某以后我所得了好处，我所得了改变。甚至一些没有信仰的人，他们也会改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人发生一些的家庭问题，经过别人的劝导，他也改变了很多，改变了这个，改变了那个，都有改变。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见证跟他们见证是一样的呢？我以上举的这些都是真实的例子，虽然听上去好像像基督徒的见证，其实是出自法轮功学员的口，是他们跟我说他们的见证。你会觉得奇怪吗？其实我们基督徒讲见证，异教徒也讲，如果我们见证自己改变带来了好行为，他们也有。如果我们说得到什么祝福，他们也有。否则今天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宗教了，光在中国称为民间宗教的就要上可能有上千种。其实我们基督徒讲见证是要讲耶稣，不是讲我们自己。虽然我知道他们信的不是真神，不是一个真神，内心为他们感到惋惜，但又无法否认他们的改变和他们的得着是真实的。原因在于民间宗教的着眼点是现世个人的利益，离不开个人生活的传统范畴。这是一个作者在《迷信与信仰》的这本书中对这些民间宗教所下的定义。那么我把它解释为，他们在乎和看重的是眼前的利益，他们所需求的是眼睛所见的生活范围之内。也可以用现实主义来形容，他们看重的是现在当下我能得什么，对未来的事情，而我对未来的事情不清楚。而我们的信仰却相反，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我以前以为对我是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而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已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这才是我们基督教与其他民间宗教的差异。如果我们基督徒的见证的中心也是放在以个人的领受、得着、改变和祝福方面，而忽略了使我得着、领受、改变、祝福背后的福音，常会让人误解信主就是得福的概念。而忽略了信主后我们常会遇到的试炼、患难、征战和管教的现实。什么叫得福？管教是不是得福？患难是不是得福？试炼是不是得福？征战是不是得福？对福音的理解就看用哪种角度，从人还是从神。从人的角度，当然我得到的越多，说明我的祝福越大。但是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来看看约伯的经历。我们知道神给约伯加倍的祝福是在约伯受难之后，而约伯所经受的这一场突然的灾难也是神所允许的。在他经历了极大的苦难和内心的征战之后，约伯才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那么约伯说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不是在他蒙福之前，而是在他蒙福之后。经历了苦难的约伯，他才对自己和对神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所以他才会说，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的警示名言。对约伯来讲，经历苦难是对他的祝福，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不会如此深的认识神。所以苦难是一种化了妆的祝福，那么试炼也是化了妆的祝福，征战管教也是神化了妆的祝福。这给我们，所以神的祝福呢是全备的，它不仅是我们看得见的，也有我们看不见的。他的祝福不仅是今生的，更是在永恒中。我认识一个弟兄，他以前在晚上经常听美国一个布道家的讲道。有一天他非常高兴地来告诉我，他说他为此捐了几百块的美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布道家可能讲到你对神的奉献，你的信心有多大，然后你的祷告，你的回应，神给你的回应也有多大，关于这方面的一个信息。所以他很兴奋，他就在电话里面用这个卡就把他这个美金把它捐出去了。因为我知道他有一件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他迫切所想的。听了这样的一个教导以后呢，他就凭信心，我就捐钱吧。实际上他当初还没有工作，而且是他平时生活是非常节省的。所以想想看，我们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如果我们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为了我要得到什么样的好处，然后我们就愿意来奉献，这样的一个心态我想本身就出现了问题。奉献本来是好的，但是当我们带着目的去奉献，这就另当别论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倒过来讲，我们怎么去面对世界对我们的挑战，我们怎么去选择走耶稣要我们走的窄路，进的窄门。所以但愿世界上的牧者都能够在传讲信息的时候真的是以真理为根基，以免误导人又毁了自己，因为神的审判是严厉的。从这些例子中让我们看到，信息和见证如果缺失了以福音为核心的元素，缺少了耶稣基督并他钉的十字架而以人的需求为中心，确实是可以满足一些人的心理需求。因为人人都想得到平安、喜乐、病的医治、难处化解等等，不过如此一来，福音缺失了核心的元素， 就失去了其价值。我们想透过见证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那么见证的重点就应该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的受死和耶稣的复活这个历史事实。只有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也只有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福音解决了罪的问题，这是任何其他宗教都无法提供的，也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在本质上的区别。在门徒时代，他们无论是对犹太人或外邦人，都直截了当地传讲基督的死和复活，并劝人悔改。无论遇到多大的逼迫和困难，他们坚持传讲令人讨厌的十字架福音，因为他们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即使有人追求神迹智慧，但他们却单单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们深信人的归信与否不在乎见证多有智慧多精彩，乃在乎圣灵的大能。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所听的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要使人相信，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话，而是要靠神的话。任何基督徒，不管我们的经历是曲折的，或是平淡的，或者是蒙福的，我们都可以分享这十字架的福音和见证。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福音的信息是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与复活，不是我们的改变。我们的改变是福音所带来的结果，不是福音本身。这句话非常重要，我在这里再说一遍。福音的信息是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复活，不是你我的改变。我们的改变是福音所带来的果子，不是福音本身。我们需要区分这两者的关系。也在这里也请小心，也不要误解，我们不是不能讲我们个人的见证，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得福、祝福、蒙福等等，而是强调我们见证的中心是基督，不是我们。我们神的祝福和我们自己的得着，最好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来分享。我们可以一起数算主恩，彼此激励。如果分享的对象是非基督徒，就要小心处理基督与我的关系，然后再带出个人的见证，避免他们对福音产生误解。比如说，我跟一个朋友，跟一个慕道朋友做这样的见证，我说我的儿子考大学，他祷告，结果呢，他如愿考上他要去的那个名牌大学。如果我说我的儿子他看中了一幢房子，他向神祷告求神把这幢房子赐给他，结果拍卖的那天竟然没有很多人竞拍，他很顺利拿到了这幢房子。然后我就对人说，啊，相信耶稣多好，你也要信主。当你听到这样的见证，你会怎么想？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保罗为了他身上一根刺向神祷告三次，主对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的祷告不是让我们满足自己的心愿，我们的祷告乃是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如果祷告就蒙垂听，这不就成了我们常常在春节当中，在中国的过年当中，常常有一些祝福人的话，心想事成。如果我们的祷告就能够蒙应允，不就成了我们的祷告就成了心想事成了吗？既然我们的信仰有这么好的信仰，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不信呢？如果做见证，如何做见证，并不是我们几句话就能够说得很清楚，更何况我自己知道的也很少，只能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我把它归纳为三点。第一，就是见证的主次位置，基督和我们自己的位置要摆正。其二， 就是见证的对象，我们对我们的主内的弟兄或者对一个不信主的人，这里面对象我们要搞清楚。其三就是圣父圣灵，因为只有神知道我们用哪种方式对哪种人在哪种场合最合适，只有圣灵知道，所以我们要圣父圣灵，这才是最重要的。最后我做一个小结，基督徒的见证，我们从门徒的身上看到的是他们见证的真实，他们见证最要紧就是他们的真实，他们为见证所付的代价，他们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不是为自己做见证。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基督徒见证的重要性和他的影响力是远超出我们自己的认知范围，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好像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同样做见证不是光凭热情，还要懂得方式和依靠圣灵，这样的见证才会使更多的人得到造就。因此我们如果活出见证，我们如何活出见证？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仰望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耶稣。这里的仰望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观望或者遥望，仰望在希腊的原文中可以用很多的字来表达，不同的字体现不同的含义。作者在此处所用的字在新约中是没有出现，只有在这里出现了一次。简单的讲，这里所用的仰望不是随意的看，而这种望是带着敬仰之情，而是不顾周围，完全不顾周围，单单被所见的事物深深吸引而左右不顾。因为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的牧师在分享的时候会用到希伯来文，我以前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希伯来文拿出来，现在我才明白，因为我们的人的语言是相当局限的，而希伯来文它是非常精准的语言，它所用的字表达的意思非常的精准，但是转过头来翻译成英文翻译成中文我们就很难把握，所以我们就对圣经的理解就不会那么的深，所以要回到希伯来文去看仰望这个字和我们所理解的仰望完全就不一样。所以但愿我们也能够专注单一凭着信心去仰望耶稣，使他成为我们每一天仰望的中心，只有如此的依靠他才能活出基督徒的见证。最后我来讲一讲牛顿的一个见证，他是在一次访问中回答他一生中最大的两大发现时说，我一生中发现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我是罪人，第二耶稣基督是主。牛顿被称为是物理学之父，他在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他一生为科学做出巨大的贡献，有很多的发现，但是他说他最重要的发现只有两项，一个是自己，一个是神，也就是罪人和救主之间，罪人和救主才是他发现的至宝。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回答中得到什么启发，我把它概括为罪人和救主和罪人的关系就是福音的核心。我们罪人有了救主，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救主可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两者的关系就是福音的核心。这个我刚才的分享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些观念，如果有不妥的地方希望你们能够来帮助我提醒我，谢谢。